有位徒弟要去见师父，他跟师父讲：师父啊，我终于开悟了，我觉得今世而昨非啊，今世而昨非，就是今天是对而昨天是错的，叫今世而昨非。以前的几十年，师父我都错了，可以再也我不去想他了，只当那段时间不存在。这个师父说：嗯，好极了，那你明天到山下的花店去买一把晚香玉来，你要直直的下山去，不要绕路。师父，但不绕路我们就得经过风化区呀。师父说：哎，去买花就得了。花买回来了，一到晚上，馨香就四面泛溢，整个屋子都芬芳。是照我吩咐的去那家店买的吗？
啊，是的，师父。
经过风化区了没有啊？
啊，师父，我们经过了两次。
你不是去买花的吗？怎么到了风化区呢？师父眼睛里闪烁着严厉的目光。
但是师父，不经过那个风化区我们就买不到花呀。徒弟急忙地解释。
师父说：你到过那种肮脏的地方，花还能香吗？
啊，香香香。啊，师父你没闻到吗？比刚买到的时候还香呢。
师父笑了：哈哈哈，孩子啊，这就对了。人活在世界上啊，不经过那些肮脏的思维啊，哪能有今天的清净无我呀？你没有迷失的痛苦，哪有寻找到佛法的欢喜呀？人生都有很多的过去，有些虽然过去了，但是那段过去我们不得不承认它的存在，只是今天我们学会放下了，因为我们要出污泥而不染地修成一朵莲花呀。这时候师父露出慈悲的笑容说：觉今世而昨非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就是你觉悟的是今天，而昨天还不是，只觉今而昨非，并不是昨天，是今天觉悟了。啊，虽然开悟啊，而昨天不是，虽然是开悟，但是它不是大彻大悟啊。接下来，大悟就无所谓昨非。就是说，如果你开悟的人，你觉悟了，你就无所谓昨天你是不是做错了。所以我们很多人今天在修心，明天还在想着自己过去那些痛苦的事情。你要是真的开悟的话，你就不会拥有昨非，就是不会拥有昨天的错误。但今世里有昨非呀，也就是说，但是今天我们的觉悟里面有昨天的不对呀。所以没有一朵莲花能够否定曾经污泥的存在，没有一个今天的果实能够否定昨天的种子。我们没有一个人今天修心学佛了，你会否定你曾经做过的那些污点的事情。所以修行人本身就是在逆境当中来改变，在困难当中向前进。我们过去做人，那是一副凡夫相啊， 现在我们学菩萨了，有一个修成正果的一个过程的菩萨像，所以修行人要将所学的佛学理论，哪怕是遇到自己利益的时候，都必须要用佛的意念来对应自己。人都会碰到困难和不顺，只是有将凡夫的境界转化成菩萨的境界，才是真正修行的功夫。否则你一辈子学佛就叫空谈佛法呀。有一个笑话说，有一个人的太太性格非常的暴躁，结婚后呢也不改，每次和老公闹矛盾，吵到后来他老婆就动手了，把老公打得很惨。有一天同事聚会，都劝他的太太收敛你的脾气，大家都说了，哎呀，你老公蛮好的，你不能再这么骂他打他了，否则时间长了，这么好的老公要是哪一天打跑了，你以后哭都来不及呀。因为有很多的人都在想这些事情，所以没想到他的媳妇居然呐、想想答应了。第二天，这位性格暴躁的媳妇的老公没想到直接跑到朋友的公司，找到他的朋友，满脸惊恐地对朋友说，哎呀，兄弟啊，你去劝劝我家那个老婆吧。这个朋友说，怎么了？这个老公慌张地说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，你让他有什么意见直接跟我讲嘛就好了，居然昨天晚上吵过架之后他竟然主动跟我道歉了，吓得我都不敢在家吃饭了，怕被他毒死啊。这个笑话告诉我们，我们人整天在自寻烦恼，其实活在人间，任何事情都会改变，就是你现在处在烦恼和危险当中，你也要想到过几天会好的，可能过几个月会好的，因为希望永远在学佛人的心中啊。我们跟别人讲错话了，跟别人有冤结了，我们要学会念解结咒，能够化解和别人的冤结。学佛人念的心经能够消除你心中的烦恼和惆怅，学佛人所读诵的大悲咒能够让你拥有无穷的正能量。一个学佛人一定要控制好自己，不发脾气。如果你是对的，你没有必要和别人发脾气；如果你是错了，你就没有资格跟别人发脾气。人生的财富，不是你拥有多少钱，拥有多少不动产，而是你帮助了多少人，你慈悲过多少人，你的善良曾经影响过多少人，在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还有多少人在感恩和怀念你。所以遇事不要急躁，劝人不要过早的下结论，尤其在你生气的时候，你不能马上的去决定一些事情，要学会换位思考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要把复杂的事情我们简单的去做。而在生活当中，有些人就是喜欢把简单的事情去复杂的去做。学会菩萨的智慧， 当你还觉得你自己很痛苦、很烦恼，甚至觉得你自己挑不出一双好的鞋子穿的时候，你要想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人那是没有脚的。所以学会珍惜现在，珍惜你家里的人，珍惜你周围的朋友，珍惜曾经帮助过你的人。要懂得一个人会珍惜别人，他就会懂得感恩，有感恩心的人他一定会有慈悲心啊。台长在节目当中有一个听众啊，来分享，老妈妈3年前确诊为肺癌晚期，胸积水，丧失了做手术的机会，没有办法维持生命了，女儿渡她之后许愿放生，半年当中放生5000条鱼，结果4个月复查，肿瘤缩小了，胸水也减少了。从确诊癌症晚期到今天已经整整3年了，老妈妈转危为安。2019年新加坡法会之后，她梦见台长到她家里，还梦到一只大乌龟，她延寿了。谢谢大家。好，请大家听一下录音。
和大家分享一位老妈妈，就是学心灵法门3年，癌症晚期转危为安。老妈妈今年她76岁了，3年前73岁关节的时候确诊为肺癌第4期最晚期，并伴有胸积水，已经丧失了手术的机会，准备吃一些中药维持到哪天就算哪天。然后女儿全家都在修心灵法门，向老妈妈推荐讲述心灵法门的灵验。老妈妈当即在佛台前许愿吃全素，半年内呢放生5000条鱼，1年内烧送小房子1000张，之后每天做功课念小房子，并在4个月内放了5000多条鱼。期间的求医过程非常非常的顺利，然后即使也用上了药，4个月后复查，肿瘤居然缩小了，而且胸水减少了。9个月后再去复查就没有发生转移了。老妈妈就非常的精进，她每天念诵3到5张小房子。然后呢，到2017年7月提前2个月烧送完许愿的1000张小房子，病情稳定。从确诊癌症晚期至今已经整整3年了，是心灵法门3大法宝使老妈妈转危为安，让她拥有现在充实快乐的生活。现在老妈妈每天在做功课念小房子，坚持放生，听台长的录音，阅读白话佛法。然后每日就法布施1到2条，每天还要去散步1到2个小时。2019年还参加了新加坡法会，法会回来老妈妈就梦见台长到她家里来了，还梦到一只大乌龟延寿了，还非常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父。
谢谢。有一位心理学家，他和别人打赌，他说，如果我给你一个鸟笼并挂在房中，那么你就一定会去买一只鸟。后来有人和心理学家打赌，心理学家就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鸟笼送给了他，让他将鸟笼挂在自己的居室里面，家里的房间里。结果是那个同意打赌的人最后不得不买来一只鸟装在了鸟笼里。原来是为什么？因为凡是到他家来的人进门之后看见的空的鸟笼，总要问你的鸟呢，你的鸟什么时候死了，每次都这么问，他每次都这么解释，还是问到每一次这么样的问题，因此搞到他心烦意乱，懒得再费口舌，干脆买了一只鸟。心理学家后来说，这个原理就是告诉大家，我们人总是先在自己头脑中要有一个印象，就像挂上一个鸟笼一样，后来你就一定会在
鸟笼里装些什么东西。就犹如一个人对别人有看法，你就会不断的在这个看法当中慢慢的憎恨他，慢慢的嫌弃他，去烦恼他。鸟笼也是这样，你在头脑当中挂上这么一个鸟笼，就犹如人慢慢的有这么个概念。如果你有一个好的概念，就是要相当于你在你的脑子里这个鸟笼成为了你的一个理想。其实每一个理想的实现都是要在脑子里先有这个概念。设想一下，如果我们人类没有千里眼，没有顺风耳的设想，又怎么会有现在的电视机和各种缤纷的通讯设备呢？如果人没有长命百岁的梦想，又怎么会不断的有新的抗菌药问世呢？如果人类没有想飞天的想象，又怎么会制造出宇宙飞船呢？其实一切的一切都是人类事先在脑海里拥有了这个概念，这和挂在脑子里的鸟笼结果是一样的道理。在你头脑里挂上鸟笼，有些人会进步，有些人为了充实自我，拥有创意性的理念，它是必不可少的。而有些人对别人看不惯的概念，和你认为这个人永远改不过来了，我跟他生活在一起永远就是烦恼和吵架，那么你就会拥有痛苦的这个约束和自己痛苦的烦恼。所以要懂得利用自己的大脑的概念，好好的去充实一些正能量的东西，你才会给你的生命带来生机。同样，学佛人心中也是先要有佛，你才会照着佛的教导那去做。心中要先有慈悲，你才会不施出爱。心中先要有原谅别人的心，你才能做出理解众生的事情啊。学佛人要懂得理解人生，你的心态就会好起来。台长下面告诉大家一些放下的句子，来检测一下你们的心态，你们好好听好了。一大早被闹钟吵醒，说明你还活着，你应该高兴。不得不从被窝里爬起来去做事，因为你还爬得起来，说明你的身体还可以。收到一些短信邀请你来吃饭聚聚，说明还有朋友想着你。有人对你说的话有时候还刺耳，说明还有人注意你，想提醒你。总担心自己的体重超标，说明你还是吃得起，还有营养成分在。总想出去拜佛放生，说明你生活还有希望，慈悲心还有，你不会生恶病啊。你很想休息，但是手头上总有很多事情等着你去做，说明你还很能干，总有一些人和事情离不开你呀。听了这些话，如果你们在下面的人还能发出
会心的微笑，你们感觉台长讲得很对很好，说明你现在的身心那是健康和幸福的。所以想得开放得下，人生就是一辆快车，要好好的把握住每一个过程。有一位年轻人去请教一位智者，他问那位智者说那个智者先生，我不停地行走，我在人生从来没有停下过，可为什么总是难以抵挡预定的目标实现？讲到底就是没有实现目标吧。智者给年轻人讲了三个小故事，很短的。他说有一位农夫，为了能够尽早收到果实，冬天还没有结束，他就播下了种子，让种子早点种上，不要耽误了冬天的时光。可是最后那些种子全部被地里的寒气给冻死了。农夫本想早一点拥有收获的果实，却落得颗粒无收。这是第一个小故事。第二个，有一位游客，他行至河边，急着要想到对岸，可是这时候风高浪急，船不能过。老艄公告诉他，先生啊，你等一会儿，风也许就会停了。可这游客说，我不能等，不能耽搁，他就顺着上游去寻找桥去了。他还没有过了一个时辰，风就停了。当老艄公划着船安全抵达对岸的时候，那位游客还在苦苦地寻找着过河的桥呢。有一群孩子在草地上放风筝，可因为一时没有风，风筝放不起来。有一位孩子耐心不够，非常着急，他心想，这里没风，说不定山顶上会有风。于是他拿着风筝往山顶上爬，爬到半山腰的时候，当他回头一看，草坪上那群孩子已把风筝高高的放飞起来。讲完这个三个故事，这个智者说，孩子啊，等待是另外一个形式的进步，它有时候甚至比进步更加的快捷和重要。听完智者的话，年轻人就明白，自己之所以总是难以实现预定的目标，是因为自己放弃了等待，放弃了另外一种形式的进步。我们学佛人也是这样，我们每天念的阿弥陀佛，就是在种下你善良的种子，结果不会马上出来。我们每天拜着观世音菩萨，求着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能够化解我们一切灾祸的时候，我们在种下善良的种子，但是结果不会马上显灵，因为它终有一天会时辰到了，让你走向西方极乐世界和解决你人生一切的烦恼。你只要每一天的慈悲，每一天的念经，你好好的去种这些善种，你一定会等到的，那就是花终有一天会开，你终有一天会脱离人间的苦海呀。我们人每一次的感情，因为我们太固执，你想一想，我们一个人走到了几十年，我们折腾了多少年， 我们生活、工作、学习，当然都会出现很多的裂痕，所以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。人生如戏，别总想当主角，树大招风，会损伤你的机体。等待，那是有智慧的延续，只有经过长期的修心学佛，你才能达到心灵的净土化。只有经过时间考验的戒律，以戒为师，你的内心才会变得越来越明心见性啊。最后要跟大家讲两个小笑话，我就不相信你们就冲两个笑话过来的。所以有一位老人家，他非常想得通，他现在想，我年纪这么大了，我也不能到全世界去旅游，我要快乐。有一天有人问他，老人家，你退休了，你想到哪里，你想做一些什么呢？没想到这位老人家居然用世界各国的地名说了一圈日后的生活。我现在讲给你们听啊，每一句里边都有一个国家的名字。早上爬爬新加坡，看看能不能捡到比利时，顺便在阿根廷坐坐，下一盘土耳其，听一听墨西哥，再叫一碗菲律宾，想想口福，拎着纽西兰，出门吹吹珠穆朗玛峰，逛逛缅甸，买点干果，再走进澳门，吃一个巴黎，晚上逛完瑞士，累出一身阿富汗，还得去上伊拉克，打打内蒙古，下课后跨过伦敦，回到了阿拉斯加，周末骑着骡马去拜访阿拉伯和夏威夷，顺便吃一餐华盛顿，吃撑了就服几颗苏丹帮助消化。最后提醒，早晚都有点耶路撒冷，注意多穿件喜马拉雅衫，晚上睡觉不要忘记盖上巴基斯坦呐。好，第二个笑话啊，第二个笑话是最后一个字大家才笑的啊，这个就算讲的不好，笑不出来，你也得给点鼓励吧。有一个新来的一个同事叫何莲，姓何，莲花的莲。哎呀，这个同事啊叫何莲，那个娴静啊，哎呀，长得那个美貌啊，就跟莲花一样，非常有气质。结果他们同事呢，有一个女同事呢，回到家里呢，就跟她老公商量，哎，以后咱们的闺女也给她起个啊，这个名字里面有个莲花的莲吧，你看多古典美啊。老公沉默了一会儿，慢悠悠地跟她说，你是不是忘了我姓刘啊？没听懂啊？如果他姓刘，叫莲不叫榴莲了。所以人生短短几十年，不要给自己留下很多的遗憾， 日出东海落西山，忧愁也是一天，欢喜也是一天，何不选择欢欢喜喜过一天呢？所以别人让你生气，你没有必要回过头来看一看骂你的人是谁。学佛学法最重要，要懂得世界上什么样的东西最好，适用你的东西最好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慈悲喜舍，适合你的比名誉钱财更重要。学佛能够让我们消除烦恼，一个能够解决自己烦恼、消除自己烦恼和业障、能够救度更多的众生，就是你最适合你的法门。所以心灵法门爱国爱民、遵纪守法，让我们学会帮助别人、广结善缘。人生难得今已得，佛法难闻今已闻，放下才能解脱，离苦才能得乐。希望我们在观世音菩萨的佛光普照下一世修成，永断轮回。谢谢大家。
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军宏台长。